大家下午好。按照我们这个会务主办方的这个安排，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呢，会上清幺税前扣除的关键调整项目。在此之前呢，我首先跟大家呢把这个所得税会上清幺它最重要的一些环节呢，我们扫描一下，然后我们主要是结合2012年。国家税务总局或者是税务总局与财政部一起下发的一些新的税收政策，那么在2012年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做一些分析。那么至于以前呢，大家已经习惯操作的一些税前扣除事项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做这个过多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扫描一下会算清幺的基本要点。那么作为一张所得税会算清幺表，它无非就是分为收入、扣除这两个大的方面，其次呢还有税收优惠等等。那么在这个收入这一方面，它主要是应税收入、免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这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呢，应税收入我们要注意处理好会计税收之间的差异，在确认的时间、确认的金额、视同销售以及关联交易这四个小的方面呢多加关注。在免税收入这个方面，那我们主要是要注意它的计算方法，比方说特殊的这个优惠所得，比如技术转让所得，它的计算方法是什么。那么这些免税收入它有的是需要审批，有的可能是备案，或者说绝大多数呢是需要备案的。那么我们要注意呢这个手续上面呢要完整。那么在这个不征税收入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些符合性的检查，也就是说税法要求不征税收入要具备三个条件，那么我们是不是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那么这是收入方面，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那扣除这个方面是我们一般做会算清幺的同仁呢感觉到最复杂也最容易犯错误的。那么这个扣除项目呢，我们把它归纳成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据实扣除，也就是说要按照实际发生的原则来扣除。那它在税前扣除是没有这个金额的限制的。那第二类呢就是有限制的限额扣除，那限制了标准的福利费等等等。第三类呢是不得扣除，比如说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支出、罚款是等等等。第四个呢是分期扣除，那主要是涉及到一些长期资产的折旧摊销等等。那再有就是研发费用还有安置残疾人员等等，它的这个加计扣除。那扣除呢主要是分为这样五类。那么在管理程序上呢，请大家注意呢，它有的扣除项目呢是需要备案的，比如说加计扣除是要备案的，分期扣除如果我们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是要备案的。那么在申报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资产损失，资产损失是据实扣除，但是呢需要做专项申报或者是清单申报。那么除了这个收入和扣除以外，在税收优惠这个方面，大家可能会涉及到有的是税基优惠，就是调减所得的，有的可能涉及到的是税率优惠，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还有呢是税额优惠，比如说软件企业的两免三减半。那么对于税收优惠项目呢，我们在会算清幺的时候要注意税法所规定的实体性的条件我们是不是满足，金额的计算是不是正确。在程序上面呢，有的呢是需要经过审批的，有的税收优惠项目呢是需要备案的，有的是需要做申报的。那么我们要结合税法和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履行必备的程序。那么在每一年会算清交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审视一下我这个公司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这一个年度有没有企业重组啊，有没有资产重组，我们有没有支付给非居民企业费用，我们有没有搬迁等等。那么再有呢，有的企业呢有特殊的这个体制，就是下面有分公司，那么对分公司的会算清交，它的基础信息呢是沉淀在分公司这个层面上的，比如说哪些信息是哪些数据是应该做重分类的，哪些扣除是不能在税前扣除的啊，没有取得正规发票的，哪一些呢是应该分期扣除的，这些信息它都沉淀在分公司的层面上，它需要分公司把它分门别类反馈给我们这个总机构。那么这是我们对会算清幺基本要点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下面呢我们就把主要的这个时间呢 用来讲解2012年税收新政策这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国家税务总局12年的15号公告，关于积极工、临时工、劳务派遣用工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这个政策。那么在15号公告里面呢，它讲得很明确，就是这几类用工，我们支付给他的这个薪酬，要把它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那么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是允许作为企业工资薪金总数的，是可以用来计提职工福利费、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等等计算基数的。那么请大家注意呢，工资薪金总额它跟我们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三项经费，其次它还会涉及到其他项目，比如说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它都是按照工资总额的5%来计算的。再比方说社保、公积金，我们税务局做纳税评估，它基本上也会瞄一下那个工资薪金总额是多少，那么有没有对应关系。虽然我们很多的企业在这个社保这个方面不一定提得很足，但是作为税务局呢，它还是会关注。那么在15号公告里面，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以往企业使用的劳务派遣工等等，我们在财务列支的时候或者我们填申报表的时候，以往我们习惯上都认为它是一项劳务费用，那么它不是工资薪金支出，所以我们是不用来提三项经费的。现在呢，它允许你可以把它作为计提三项经费的基数了，这显然呢，这个是一个利好的政策。因为我们使用劳务派遣用工，事实上是要承担这一部分人员的福利、教育支出等等，所以他们的工资薪金理所当然呢，应该作为计提三项经费的基数。问题是，他现在在这个管理上，在税务总局的层面上，他只提出了一个管理要求，就是区分工资薪金支出和福利费支出。那么对于这一笔要求呢，我们有的企业呢是在某些核算事项上面是分得很清的，比如说派遣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的这些员工，劳务派遣工，他们在我们这个公司可能我们要供应他午餐，显然我平时会计核算的时候，这个供餐费显然我已经做到福利费里面了，已经分清了。再比方说我为这一部分人呢提供这个宿舍，集体宿舍，那我把这部分宿舍的自救费也好，房租费也好，我可能平时已经做到了福利费里面了，所以呢我平时会计核算已经做到了分别核算。但是有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见得是把这些支出了按照税法的可径做了划分的，比如说派遣到我们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那么我们呢给他发了交通补贴，那么我们这个来分析一下，这个交通补贴算什么呢？那我们这个税法呢就有明文规定，这个呢是福利费支出，这是国税发09年3号文的规定。再比方说派遣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的员工，那么我们给他发了住房补贴，我没有给他租房住，我是发了住房补贴给他，我发了钱。我们可能认为发钱也好，是吧，发住房补贴也好，发交通补贴也好，只要是发了钱，那就是工资薪金，或者说我们用一个大的概念，这就是职工薪酬。但是站在税收的角度上呢，它是对照税法的定义的。那么这些住房补贴、交通补贴跟员工的绩效考核是不挂钩的，它是人人有份的，所以我们税收上呢，在09年的三号文上是把它定性成职工福利性的支出的。所以我们额外给这一部分人群所发放的这些特殊的津贴，那在所得税汇算清交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把它做一个重分类，把它分类到职工福利费里职工福利费项目里面去。那么这是税务总局呢它所提出来的基本要求。那我们怎么来符合这个要求？那就是请大家注意呢，福利费支出的范围要对照国税函09年3号文的规定，这是一。第二个呢，09年的三号函里面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 这个隐含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福利费啊，它跟一个企业员工的这个劳动的效能绩效是不直接挂钩的。原则上呢，它是一种公共福利支出，是一种由人人有份的东西，或者说符合条件你就能享受到这个福利的。于是呢，他在这个三号文里面呢做了一个例举，但是这个例举呢，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它不是详尽例举，只是部分例举，对主要事项做了例举。我们企业在实际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这个特殊事项，它没有例举到的，那我们要根据原则呢去判断。比如说这个劳务工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了以后，我们的正式人员外出旅游，那么也给了这部分人员旅游的这个待遇，那这个旅游费算什么呢？那么现在很多省份呢都解释，只要是人人有份的，以增进这个企业的凝聚力啊为出发点的，那么这种旅游啊可以作为福利费开支。那这就是我们在划分工资薪金支出和福利费支出的时候要注意呢理解和运用09年三号文的这个规定。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对于这个文件的这个运用，我们还建议大家，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公司啊用的人比较多的就是劳务派遣用工，临时工计提工呢相对比较少。那么对于劳务派遣用工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呢跟人力资源部提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跟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时候，应当约定被派遣的人员他的工资、福利、教育培训等等这些事项由谁来承担。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在这个合同当中要约定由用人单位来承担，因为我们把这一部分人员的工资薪金作为具体三项经费的基数了，那你在逻辑上呢你就要能自圆其说，为什么我要按照他们的工资薪金来计提三项经费。因为我们在合同上强调了劳务派遣期间他们的福利教育培训是由我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理所当然呢是由我来计提三项经费。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明确呢代交个人所得税的内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管理费全部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那么我们应该约定由劳务派遣公司再去代交他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是由我们用人单位直接发放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的，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一个补签一个代发工资的协议。因为这部分人他不是我用人单位的人，他没有跟我直接签合同，现在我发了他的工资了，我只能叫做代发工资。那既然是代发工资，当然就是我代税代交个人所得税，因为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法明文规定它是由直接发放的这一方来履行扣缴义务的。好，我们补一个代发工资协议，由我用人单位代税代交他的个人所得税，然后呢我们凭扣税凭证、凭代发工资的这个工资表，要求劳务公司把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的劳费发票开给我们。那么这是一个在合同上面我们要注意完善的事项。第二个呢，就是在满足税务总局管理要求的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假定是把工资、福利、社保、公积金等等等全部支付给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来发放的，特别我们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他的工资是背靠背的，往往是由企业呢付到人力资源公司，那么由人力资源公司呢再来向这一部分高管呢等等等支付薪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向我们企业提供一个清单，就是他发了工资多少，那么他代缴的这个社保公积金多少，扣的个税是多少，要提供一个清单。大家可能说了，提供这个清单是不是就不利于我这个人力资源原来所想要达到的这个保密的这么一个目的了。那这里面呢，我想呢至少作为劳务公司他要提供一个总额性的清单， 就是你给我这么多钱，我总的啊，这个里面有多少是工资，有多少是社保，有多少呢是这个公积金。至于是不是一定要量化到每一个人，我想呢，大家可能第一步我先不要这么细的这个资料。如果税务局检查的时候他还需要到这一个明细的级别，那么我再去跟人力资源公司再叫他去给我补。那么补的时候至于我内部怎么保密，那么怎么控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一个汇总的信息清单，这个肯定是要有的。那么这是这个你要么要求他提供一个清单，要么把这些明细呢在发票上把它注明。这样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清单和发票上所注明的工资总额，这个工资总额是含个税的再根据这个工资总额填到申报表上来这个直接加项经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好呢要求人力资源部门跟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求派遣单位啊，他不得重复计提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因为我们把劳务人员的这个工资福利等等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时候，对劳务派遣公司来说它是一笔收入，他再把它发放给劳务派遣工的时候，他又形成了一笔工资薪金支出。如果他又计提三项经费，我们又计提三项经费，就重复了。那我们在前面讲了，合同上约定是由我来承担福利教育方面的费用支出，理所当然是我享有计提这三项经费的权利，所以对方呢我们应该要求他要放弃作为计提扣除的依据。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15号公告这个方面呢请大家注意的这个劳务派遣问题。与此相关的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在2013年19号公告刚刚下发的境外派遣人员来华服务是不是构成常设机构问题。我的印象是大概在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在全国做了一些调研，但是呢当时他并没有把它付诸于文字，这一次在19号公告里面呢他就把它说得很具体。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会有某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派遣一部分外籍员工来华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情况。在华任职，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里面长期任职，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些跨国公司的境外总部，他说他为我们境内的企业提供了一些管理咨询日常的经营服务等等，所以他要求我们境内公司呢要向他支付所谓的管理费或者是服务费等等。那么由此呢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付这个咨询费服务费给他的时候，我们营改增之前我们要扣他的营业税，营改增以后我们要扣他的增值税，但是我们要不要扣他的所得税呢？要不要扣预提所得税呢？那我们如果我们把它认定成是一种劳务所得，那它是以劳务发生地为原则的。如果老外或者境外企业说我只是在境外提供了远程支持，我没有派人到你中国境内提供服务，你就没有权利对我行使征税权。你这家外商投资企业你付钱给我的时候就不能扣我的预提所得税。那么这是我们说境外为我们境内企业提供服务的两种主流的形式。那么现在呢税务总局就提出来，我们境内企业向境外企业支付这部分报酬的时候，比如说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派人来华任职，往往是境外先把这部分人员的这个工资等等等先发掉了，包括他境外的一些社保先支付掉了，然后再给我们境内企业呢下发一个清单，要求我们境内企业呢要补偿这部分款项给他。那么这部分来华人员他构不构成在华设立的常设机构呢？那么这个十九号公告里面呢他要求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呢来判断。第一个呢，接受劳务的境内企业向派遣企业支付管理费、服务费这个性质的款项， 如果你写你付的时候，你付的是管理费或者是服务费，那相对来说构成常设机构的概率就会上升。如果你付钱给他的这个名目啊，说这是用来补偿境外代发来华人员工资社保的啊，他先帮我垫掉了，我现在补偿给他，那相对来说呢，构成常设机构的概率呢就低。因为补偿作为境外呢，它是不赚钱的，它是一个补偿成本。而如果你说你付给他的钱是管理费服务费，对方他是要挣钱的，他是要盈利的，那么他就支持，这是一种服务行为，那么机构的概念呢就会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接收企业向泰险企业支付的款项的金额超出了泰险企业代垫代付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保及其他费用，就是你支付的款项是大于它的成本的，那么何以见得呢？那如果说境外他提供的各种补偿成本的这个资料，比如说他这些人境外代发的工资是多少，社保是多少，一些必要的费用是多少，那他提供了一个很详实的清单，那我们按照这个成本付给他呢，相对来说那就是一个补偿的概念。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公司，他拉的一个清单是这个某某某那全年在2012年为中国境内的某一家公司服务了200个小时，每个小时呢收费是多少啊，一个小时收费是2000美金还是1000美金，是这样来收的，那它就不是一个补偿成本的概念了。通常税务局会认为它会超出这个相关人员的工资薪金的成本，那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这个标准呢，就是即使你拿过来的是一个成本清单，但是呢后来有种种证据呢证明我把钱付给你境外了以后啊，你没有把这些钱呢全部付到这些个人的口袋里面，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这些人他在中国工作，中国工作他就会涉及到要在华呀申报个人所得税问题。如果他申报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的工资薪酬，我与你这个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这个工资薪酬啊，或者说你那个补偿成本的那个工资薪酬总额，我进行比对，发现啊，他申报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啊报的少，那你就说明你境外有截留啊，所以他要符合第四个。那第五个呢，那就是境外企业他对派遣人员的数量、任职资格、他的薪酬考核等等，他具有支配权、具有管理权，那就说明呢，这些委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这一部分人员，他并不是跟我这个境内的企业构成一个本质上的雇佣关系，而是跟你境外企业构成雇佣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也认定了他是你境外派遣来华人员，我认定他构成常设机构的概率呢上升。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呢给予我们基层税务干部的几个判断标准。那么请大家注意呢，这个它只是一个判定性的一个参照的标准，并不是说我们仅仅就是按照这个五条来认定来华人员是不是构成常设机构。因为构不构成常设机构还要看中国的国内法和双边协定，比如说我们跟很多国家都签了，你来华人员在华在任何12个月内你连续或者是累计工作是不是达不到了180天，达到6个月，那会有这些方面的这个约定，所以要把它综合起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境外派遣人员来华构成常设机构这个问题呢，引起了税务总局的这个注意。如果说他认定你构成常设机构的话，那我们以前处理的呢，仅仅是把这一部分来华人员他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可能要求在境内申报，但是呢我们付给他的这个工资并不会涉及到扣交什么预提所得税，这是一。第二个，也不会说我们付给这部分人员的这个工资它构成了境外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常设机构的一笔收入，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比如说 这一部分老外，我们一年总共付了他们1000万的工资，以前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工资成本来处理了，但是呢，现在说不定税务局会认为这个外国公司在华构成了常设机构，他有1000万常设机构的所得税应税收入，然后对他那个1000万来核定利润率、核定所得率，再来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那如果认定成常设机构，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请大家呢高度重视呢他这次提出来的这个五个原则。那么这是这个劳务的这个劳务派遣问题。那么在12年呢，有一个18号公告，它主要是针对股权激励。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那么上市公司呢，如果它进行这个股权激励，比如说限制性股票或者是股票增值权，它有一个授予日与这个等待期和解禁日。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授予一个高管那100万的这个股票，那现在跟他讲定了，那我们给他搞股票期权，那么他等待3年，如果符合条件，可以用5块钱来购买100万股股票。那么3年到期了，这个股票的市价市值可能是每股可能是20块，这里面就有一个价差。那么在我们会计准则里面，在3年的等待期里面，我们会把它的支付对价5块钱与股票公允价值两者之间的价差，采用一个模型分析呢，计提自控薪酬成本，那么就是借成本费用科目，贷应付自控薪酬。那么这个应付自控薪酬以后呢，有可能我们是付了钱给他，也有可能呢把它转成股票，借应付自控薪酬，贷股本，贷资本公借。这一次18号公告里面就明确规定，等待期里面你借的成本费用都是不许在税前扣除的，等到你解禁或者是行权的时候，只要你个人把个人所得税交掉了，我们企业把它个人所得税扣缴掉了，那么可以相应的呢做纳税调减。所以呢这一次比较明确，股票期权构成一个时间性差异。那么这个事项呢不是一个普遍事项，那么我们不去展开，大家如果遇到呢可以呢适当的关注一下这个文件呢，它有一个解读。应该来说这个文件呢，我个人认为呢它这个当中是有一些瑕疵的。好，这是这个股票期权问题。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财税11年的137和财税12年75号文对于我们福利税当中食堂经费税前扣除的问题对它的影响。那么12年呢，国家税务总局呢规定啊，跟财政部规定，对于这个流通环节的肉蛋奶，采取于11年的137号文的蔬菜相同的政策，就是免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不管是在批发环节还是在零售环节都免税。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呢，这个食堂在集贸市场买菜的时候呢，可能是取不到正规的发票的。那由于我们所得税税前扣除呢是实行以票控税，没有合规发票，很多的税务局呢就不认可你这部分实际发生的福利税在税前扣除。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文件以后，我们建议大家呢在税收管得比较严苛的那些地方，它一定是要票的。那么我们可以呢定期去到税务局的代开票点呢去代开票。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到你这个国税局设的这个开票点需要准备哪些资料，比如说是不是我的购物清单，是不是这个摊贩跟我之间签了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一个购物清单就可以了，还是需要一个我们双方的一个简易的购销协议，还是需要我过磅等等那些内控的凭证，你需要什么资料，那是不是还需要我付钱给他签收的收款凭据。总之我到你这个国税局的代开票点，我要代开蔬菜肉蛋奶这个发票，那我的前提肯定是我来开票，你不能征我的增值税，因为现在免了。那么免税开票你需要什么资料，那我回去定期的把这些资料准备好，我定期到你这儿来开票。 这样呢解决这个实际发生的啊一部分食堂福利费呢不能在税前扣除问题。那么这是这两个文件呢我们可能一二年呢没做的已经既成事实，现在补救可能很难，但是呢从一三年开始，那我们这个方面呢可以呢做一些啊这个调整。